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志武长老对我的一个介绍。其实我们真的在主里面相识也十多年的时间，他刚才提到了，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在十多年前，当我们还在圣家谷灵粮堂名字好像很响亮，其实我们的人很少，大概20几个人，几个家庭大概两个人的手算一算就能算出来了。但是在那段的时间，大概跟他们相处有2年的时间，那实际上在过程，无论是对我个人也好，还是对我想对弟兄姐妹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经历。那么我也非常怀念那个时候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那个更漂亮的地方。你很难想象在我们聚会的后面就是一个这个小桥流水就这个我们聚会的时候还可以听到涓涓溪水的声音是非常的这个美好。当我们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走到了溪水旁但是我们是借了一个西方人的教会，所以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到千向城基督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我也想到，其实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要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那如何经历神的同在？其中一项就是祷告。那我也想到当初我们在这个最早跟志武弟兄长老他们在一起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祷告。在他们个人的家庭来讲也是这样，无论他们的工作，无论他们买房子的时候，无论他们那个小宝宝要出生的时候，出生以后，太多的事情我们都是在祷告当中经历了神的同在。我相信每个人的信心和信仰就是在这样的真实的经历当中才得到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成长。那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是中国大陆来的，跟我的背景一样的，请举手好吗？很多哈，很多，感谢主。那么我相信在未来基本上来美国的这些华人可能比例更多的是中国大陆的因为香港、台湾的他们很最近这些年来美国移民的这个比例很明显是不如以前的那个比例那么高了。但是我想我这样的问并不是好像在我们当中特意要划分出我们彼此的族群或者是说我们的语言，我们乃是更多的来彼此认识，也彼此了解在我们当中原来有不同背景的人。但是因着主我们能够欢聚在这里，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彼此在文化上的一些的差异，我们在一些习惯上的不同，我们能够在主的殿中我们能够来彼此相爱，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更美好的一幕是当我们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们屈膝来向主敬拜，向他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在天上的父是何等欢喜。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那我想华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也是非常讲实际的。那我也在思想，其实我想我举个例子，我想你一定会认同我的。因为我想说到说人其实往往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喜欢走捷径。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我举一个例子，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明明有一条很好的马路，可能是环绕着怎么样的一个规划，但是往往在这个路的旁边有些地方呢，你就会看到好像有一些路径不是原来的人设计要开拓的，而是好像被人踩了很多以后自然就踩出来的那么一条路，那条路叫什么？就叫捷径。那么曾经有一个名人这样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就有了路了。这是谁是我们都喜欢走捷径，不是吗？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的学习，甚至是我们要保养我们的健康，我们都期盼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迅速达成目的的有效的方法。这是比较文绉绉的讲法，简单的讲就是捷径。我们对所谓的秘籍、对秘诀、对秘文、对秘密、对秘方都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比别人更快的得到我们想得到的，这也是一种的对捷径的一种的期盼。所以无论是在历史、政治、经济，包括你的健康，包括在烹饪，有很多的秘籍，那么很多的这些出版商呢，也是捉住了这个读者的这个心态，在书名上、在包装上下了很多功夫。 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所以你可能花了很多的这个价钱，现在当然不太流行看这个印刷的书了，好像是电子书。但是可能你过去买过很多的秘籍，但是你买了这个秘籍，你到底有没有成功，那是一回事。但是我想至少那个书商是成功了，因为他卖了很多书出去。人的心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捷径，能够很快的、有效的达到我所期待的目标。我不是说这个错还是对，我只是说这是我们人都会有的一种心态。其实对于信仰生活来说，很多人也同样希望得到一个达成个人生命成长或者达成各样愿望的一个捷径。比方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希不希望跟神的关系更密切呢？我相信应该是。那么我们在信仰当中，你常常听到别人讲见证，讲到信心，那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像这些属灵的伟人一样的强壮呢？我们都常常祷告。刚才我坐下来，我发现座位上有一张教会的祷告的这个纸。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祷告，那我想请教各位，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享受这个过程而已呢，你还是希望你的祷告能够蒙主垂听？或者我这样问好了，我很喜欢跟大家互动的，这样大家不会睡觉。如果你觉得你的祷告只是你在享受这个过程，而你完全不在乎这个结果的，请举手。不要客气啊。真的没有吗？有那么一两个。好，感谢主。那其他不举手的，我就假设你是除了享受这个过程以外，你更加需要的是达到那个结果。很简单，我再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正在为自己能够定居在美国获得绿卡而在祷告的。如果你说我在为我的绿卡身份祷告，我只是享受这个祷告的过程，至于拿到拿不到无所谓的，我相信这样的人应该不多。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要坦诚，但是我不需要你举手了，这样有点尴尬。所以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而且速度越快越好。我相信这是人都会常有的。那么毫无疑问，祷告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就是很多人正在寻找的那一个捷径，是在我们信仰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六到七节这样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什么心怀意念。其实我相信不仅仅是基督徒，甚至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朋友，但是只要你愿意和知道如何向耶稣来祷告，其实也是对你极为宝贵和蒙福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祷告只是基督徒的专利，就算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其实你要是有愿意的心，愿意一个寻求他的心来向他祷告，很多时候主也会来垂听。我们在很多的受洗的见证里面也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经历，很多都是在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当他们向这位他们还未知的这位神呼求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就悦纳。当他们真实经历到耶稣的同在的时候，圣灵就开启他的心。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好像以为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祷告。每一个人，当你心向天父的时候，当你心向主耶稣的时候，当你心跟真心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会听到的。我想问题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是不知道祷告的重要，所以我今天来并不是告诉你祷告如何如何重要，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虽然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祷告。 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困难，2000年前的这些门徒们就已经碰到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他们才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求一个答案，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那么刚才我们读到了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你可能觉得非常的熟悉，好像是似曾相识的。那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唱的那个主导文，那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的那一段的记载经文。其实这两段经文是很相似的，但是我们从它的时间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来讲，那么登山宝训可能和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间和地点可能不是发生在同样一个地方，但是我相信没有关系，无论如何耶稣是向寻求他帮助的人伸出了援手。耶稣从来就是如此的，他没有改变过。在耶稣的教导中让我们看到祷告的秘诀，所以任何时候不要忘记，当我们有任何疑惑有任何困难的时候，不要害羞，不要客气，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请教，向他来寻找答案。那么耶稣同样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来教导门徒在三个方面来学习，来领受这个祷告的秘诀。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秘诀，盼望今天的这个信息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那么第一方面，首先我们来看祷告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在第一节我们看圣经，在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之后，不要忽略了耶稣在做什么，他在祷告。我们发现这一位主，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祷告。那么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之后，有一个门徒就来请教他说，主啊，你教我我们应该如何祷告。虽然我们从经文上来看我们不太确定真实的原因，或许这个门徒被耶稣过往的言行和美好的果效所深深的吸引，也许他发现说，耶稣好像他传道的时候，好像他在施行神迹的时候有这样的能力，而他也可能观察到说，耶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所以他说，主啊，你一定在祷告上面得了什么秘诀，所以你才能行出这些的神迹来。人羡慕圣功不是坏事，人寻求从神而来的帮助和能力也不是坏事，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想要寻找一个答案。他寻找答案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他的祷告也能够像耶稣一样大有能力。我不知道你希不希望你今天的祷告大有能力。当我们来参加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当我们围在一起为教会的事情，为弟兄姐妹的事情来祷告的时候，你在那个刻那一时刻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盼望，说主啊，巴不得我这祷告像你这样的有能力。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想，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非常羡慕这种祷告所带出来的能力。所以这个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想要寻求一个答案，他想请教耶稣传授的一些秘籍，来提升他的祷告和属灵的能力。这种对属灵事物的追求是好的。那么的确，当时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教导这个随从祷告是一件这个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经文在这里说，这个人说，你看，你教导我就好像约翰来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那么什么是祷告的秘诀呢？怎么样的祷告蒙主垂听呢？这可能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去询问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你过往的经历当中，是不是你每一个祷告神都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或者垂听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我真的是要向你请教。但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的祷告主会垂听所谓其实都垂听了就是他会按照我的祷告来成就，但是有的时候 他却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来成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他都听到了，我们不要以为他听不到。神是全能的，他怎么会听不到？你心中的意念一动，你不用张嘴，其实他都知道。当然他希望你张嘴向他呼求。那么这个秘籍是什么呢？祷告的秘诀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往往觉得说，哎呀，我们祷告有果效，可能我们的秘诀在于我们的形式啊，可能我们祷告会的形式啊，可能还要不断的这个更换调整啊，也许是也许不是。有的人比较看重环境啊，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比较 warm 的环境啊，最好这个有个这个冬天有个火炉在旁边啊，很温馨的，然后灯光暗暗的哈，然后放一点背景的音乐哈，那个时候让我们 feel good， 让我们自己感觉不错。有的人认为说，可能我们祷告跟时间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早上五点钟祷告，或者是四点半。那后来我想说，那为什么不三点？后来有人说，干脆我们就通宵祷告啊。其实我们以前也试过五点钟起来祷告的啊，五点多了，在我们那个时候在那时候在帕萨迪纳的时候 South Park 啊。有的人以为说，我们祷告的秘诀是在于我们要讲什么样的话，所以很多人说，牧师啊，我都不会祷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祷告，都会祷告。祷告并不是要你讲一个很华丽的一些的言辞，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文采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些并不能够决定你祷告必然会得蒙神应允的条件。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宗教的部分。关于这些，我相信在圣经里面有一类人比我们都做得更出色。什么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非常在宗教的方面可以做得非常的一个完整的，但是可惜他们虽然如此行礼如仪，严守着这些的规格这个格式和规条，但是我们的这位主耶稣怎么来称呼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伪善，没有生命。另外，当人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所看重的和我们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我对不起，我其实我没有任何要批评的意思，因为我们教会的祷告名单也是这样的，一样的啊，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啊很多事项，不是不可以这样的，很好啊，然后为教会求，为我们个人的需要求啊，这是我们标准的一个格式啊，不是不好啊，不要误会了。但是我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我们个人的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和我们所祷告的内容更多的是什么呢？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说错了请你纠正我，好，不要客气。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往往是关于自己或别人的一些什么事情事物，所以当我们一个祷告会下来以后，我们看到说看重的是某一个人或者是自己的德，教会能够得什么，我能够得什么。弟兄姐妹不要误会，不是说这个不能求，因为耶稣也说了，日用的饮食天天加给我们，我们的需要你可以向神求。所以我讲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神在神那里得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慢慢的会看到一个现象，人们的祷告往往就好像我们来到了一个神国的超级市场，让我们每个人手里或者每个教会里面都拿着一份很长的有的时候可能也比较短的这个 shopping list。 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们就好像在向这个店主索要这个索要那个。如果真的是如此的时候，当我们渐渐习惯了是这样的一种祷告的时候，其实信仰就变成了在 shopping， 基督徒就成为了消费者。这一种心态的转变是渐进式的，到主的面前 到教会来，也就自然就好像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我到教会来，我就是要得得得，然后得到的或许还会停留一会儿，但是没有得到的就会转身离开，去做什么？去到下一间的超市找到我可能需要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整个慢慢的这种信仰的文化变成一种消费的心态的时候，那这个教会也慢慢走向一个不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态的形态。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教会，无论是祷告还是教会生活，倘若永远是抱着一种消费者的心态，那么他不会得到真正的祝福和恩典。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只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说你会反驳我说，神不也说我们可以日用的饮食来向他呼求吗？是，但是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弄错了。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向神祷告呼求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优先是什么？是我要得什么吗？我常常在想，我们在座我想很多都为人父母的了，倘若你的儿女每次来到你的面前，二话不说把这个 shopping list 给你，我要这个，好，完了以后转身而去，你会觉得你很喜爱你的孩子吗？你很喜欢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就是这样吗？那么什么是祷告的第一个秘诀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第一优先要考虑到的是什么？耶稣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关系。其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无论是个人祷告还是我们集体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跟主的关系，那一种亲情的连接，那种爱的交集。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祷告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关系，就是建立和维持与神的亲密关系。那句话我们都知道的，有关系就什么？没关系了。但是今天我再反问一句，不要回答我，也不要举手，包括我也问我自己，在问的时候，今天我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很亲吗？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距离？还是他可能已经在停车场的那边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谁悦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关系跟他密切。你说我心向着他，没有错，耶稣在停车场的那边，你是面向他，但是你跟他的距离太远了。所以耶稣说，祷告的秘诀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以前这个读书的时候不是很认真，不像志武长老他们都是这个知识分子，我从来没有把我放在知识分子那个行列，不太爱读书的。但是快考试的时候，那个礼拜哇特别用功。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啊？临阵磨枪啊，不利也亮啊。临时报那个就不讲了，因为那个讲到偶像的名次不讲那个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词汇可以代替的啊。临阵磨枪，不利也亮啊。当然有的时候也蒙混过去了，但很多时候也就不过是平平而已。那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有事了，哎呀主啊，我来找你祷告呼求啊，当然这是好的，总比你不祷告要好。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跟主耶稣有一个很近的距离的时候，好多时候都不需要你怎么情思迫切的呼求啊，你所需要的神就已经给你了。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应许啊？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么样？其他东西就要给你们了。 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中也是要跟主的关系啊。无论是在登山宝训还是在这个地方，祷告在整个主导文当中排名前三位的，我们留意来看，是指向什么？都是指向祷告者和神的关系。不信你来看，我们在天上的父，先把这个称呼建立了。当你称为他，称他为父的时候，说明你是什么？你是他的什么？儿女吗？儿女和父母之间，父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亲情的关系呀，对不对？然后称神为阿爸，确定关系，认神为父。第二，要尊神的名为圣，尊崇敬拜，这也是一种关系呀。愿神的国降临，就是你渴慕仰望神的掌权，无论是在整体的世界还是你个人。当你说愿神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呀？降临在教会当中，降临在这世界当中，但是要不要降临在你的生命里面？要还是不要？啊，只有一个人要，都要。但是什么是神的国降临在你的心里？不，我不讲神学了，这个要讲的话讲好很多的课，我就把答案告诉你好了。神的国降临的地方，就是神在那里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降临的地方。今天在你和我的心生命当中，在你和我的心里面，谁掌权？如果是耶稣掌权，那耶稣就真正降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不觉的哈，把耶稣从宝座上挤下去了，但也没有挤很远。这是我们的比较，说好听点叫聪明啊，说的直白点就是狡猾的地方。为什么不要挤太远呢？因为你到时候用的时候啊，你太远了你拿不到嘛，是不是？所以挤到一边去，真的我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扶起来。哦，主啊，你再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也唱那个歌嘛，主啊，求你再重新坐在我的宝座上，什么什么。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每次唱的时候我也会反省我自己啊。当我们唱说主啊，求你重新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曾经把耶稣挤掉了，不是吗？所以你的宝座都不让耶稣来坐，你跟他的关系会好吗？当然我不是说耶稣很小气，哦，你把我挤开了我就不管你了，不会。我们的主永远是这样以慈爱来回应我们的。原来在人和神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最要紧的乃是关系，亲密如父子的关系，而不是任何宗教的行为或者利益的传递。的确，我相信绝大多数做父亲的不喜欢孩子和自己的沟通啊，总是充满着客气啊，或者是注重在物质的这个需求上。我有三个孩子，其实他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知不知道？做父亲的当然知道。他要开学了，他需要文具啊，可能我不知道具体他需要什么，但是我至少知道他需要文具。但如果我这三个孩子平时都不甩我啊，这台湾话讲啊，不理我的，开学前一天才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爸爸，甚至还爸爸都不叫的，哎，我要去买这个买那个买那个，你要去给我买，那你的心情会很喜悦吗？同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每一天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每天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来跟他交流？交流不见得你要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叭叭叭叭讲很多啊，讲的太多了也没有时间去聆听他的。但是我们有没有一种习惯，每一天我们有一点固定的时间来聆听神怎么来对我说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种祷告，是没有声音的祷告，无声的祷告 有机会再讲这些吧。但总而言之，我们要恢复跟主的那种关系。当我们恢复与耶稣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有关系就没关系了。你祷告的事情，甚至你还没有开口，真的是对你有益处的事情，神就会加添给你了。这是你以前可能已经错失过这么多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当我们来想到祷告秘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恢复的是这种观念。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祷告还是教会的祷告，我们能不能有一点时间，每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祷告还有一个特点，你不要光你是自己在嘚啵嘚嘚啵在讲讲没完没了，讲完后啊阿门起身就走了，这也是不太对的。你应该留一点时间让心里安静一下，看神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的。好了，我们就讲第二个秘诀。第二个秘诀是什么？要持守不懈的祷告，要持守不懈的恳求，这是第二个秘诀。这些祷告包括了可能为某一件事情，可能为某一个人，特别是为自己的信心与主的关系，这是要不断的祷告的。信心其实也是神赋予给你的，但是你问题，你有没有为你的自己的信心来向神呼求？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你说我们有没有信心呢？都有，但是我们信的不够，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我们常常批评彼得，对不对？彼得啊，彼得太没有信心了。我告诉你，在这么多门徒里面，彼得是最有信心的。当彼得看到远远看到海面上耶稣在行走的时候，谁下去了？只有彼得一个呀。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了他掉到海里面沉下去的那一刻，但没有看出他跨出信心的那一步。在全船的人里面，有谁可以踏出来？也只有他呀。我在常常我自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今天我在海里面坐个船，哎，有时候看到耶稣了，耶稣说你下来走过来吧，我可能我腿都会打哆嗦的。但是彼得就算是这么有信心的人，他还是成为一个小信，因为他信的不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有，但是我们信的不够，怎么办？求祷告啊，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当然很奇妙的是，当我们一边祷告一边去经历神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你经历神的过程当中，神成就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你的信心就不断的加增起来。你看所有这些所谓属灵的伟人，他们的自传，他们的这些传记，他们灵命的成长成熟，他们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加增，不是一天而成的，是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但是他们得胜的路无非就是这样，祷告、经历、信靠。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可能会让我们很久得不到答案，但弟兄姐妹，只要神没有说不，就说明你还有机会继续祷告，因为神的时候可能没有到。生命中这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耶稣才可以加添和帮助我们。我们其实做不了什么，我们只有祷告。刚才讲到我们之前那个时候刚去这个圣家谷灵粮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还没有来，一直教会也为我的妻子能够来啊，我们是申请她移民绿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碰到很多的拦阻，快要成了又来了个911，所有的那个移民签证都 delay 了。本来这个夫妻团聚大概按照那个时候的速度，大概一年多到两年就可以成了，结果我足足等了6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但回过头来看，我们没有缺乏任何的事情，而在这6年当中，神不仅塑造了他，也塑造了我。我常常想，如果他6年 按准时的就一年半两年就来了，说不定我也不会走出这个奉献的道路来。但是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但是当我们经历过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能够提升我们信心的本钱。生活的需要我们可以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寻求主的宽容，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灵命的健康和强壮也是需要我们祷告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准确的翻译是不要陷入到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只要坚持不懈的祷告，甚至有一些好像不合理的要求也会得到神的应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圣经，在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耶稣就举了一个相当生动的例子。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耶稣继续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里面有一个他犹太人的习惯，他们睡在一个床，他们大人小孩都睡在一起。通常呢，如果这个大人要出来的话，要下床的话，要经过这些孩子们，会把他们吵醒。所以这个主人他也很有充分的理由，你的朋友来饿了啊，你没有饼给他，第一关我啥事呢？第二个我现在太晚了，你就稍微进食祷告嘛，对不对？就忍一忍，就是天亮再吃嘛，很多的理由，对不对？所以不情愿的，而且这个冬天这么冷，对吧？不一定是冬天了，我是比较这个夸张一点来讲，在被窝里当然舒服了。对对，我还要你为了你这三个饼，我还得要把全家都弄起来，然后我就还要这个但就受了风寒怎么办？对不对？很多的理由。但是耶稣说，就算是这个求饼的人，他提出一个很不近人情的呼求，但是因为他情辞迫切，他最终还是会得到。但他的意思不是让我们以后都是半夜去找人家帮忙啊，不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字面解经就是这样解啊，所以有什么事找人呢？半夜去，同样也考验他的信心和爱心啊，这个不对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个人去了以后，他就得到了。他这里面用了"情辞迫切"第八节这个词，"情辞迫切"在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叫厚颜呐，就是厚颜无耻那个厚颜呐，厚颜的直求。那另外一个翻译版本是吕振中的翻译，他叫不顾一切的恳求。无论他是厚颜的直求，不顾一切的恳求，还是翻译成情辞迫切，总而言之，坚持不懈的祷告，尽管有的时候所要求的并不合理，但是往往还是可以蒙神的答应。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还是你有这个关系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关系的话，后面的就很难去兑现了。当然，祷告缺乏迫切和持续，其实问题的根源乃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需要，特别是信仰和灵命的需求，感到不是那么迫切和重要了。其实我们会不会情辞迫切的祷告呢？我相信很多人会的，因为你们以前可能也经历过，当孩子在肚里面快出来，可能医生说这个可能要难产的时候，对不对？当你这个急切要等到绿卡拿到以后回去探望你父母的时候，当你苦等一件事情久久得不到的时候，你会，我相信你会情辞迫切的祷告。但是问题是得到以后呢？我们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会不会情辞迫切的祷告，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持续的情辞迫切的祷告，为着教会，为着他人。 唯一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真的把要祷告的事情看为至重至大，你才会真正的情辞迫切。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为我们与主的关系祷告？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为了我们灵命的成长来祷告？因为我们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有太多的这种的这个忙碌的事情，也可能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以非常安逸的环境，可能我们对一些的需要，当我们得到了以后，好像我们就把一些这些信仰啊、灵命的事情啊，就看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难怪，当我们对这些事情不感到迫切和重要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情辞迫切的祷告？其实做牧师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希望祝福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恩典当中幸福美满、快乐安舒，但实在上从历史上，这不是一个新事。从历史上来看，教会的兴旺往往不是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去读过神学，读过教会历史，包括我刚才看了你的周报，有在教中国教会历史的。我们不要讲世界的好了，我们就讲中国教会的发展史好了，新教的。中国教会的兴旺和复兴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也许你们还没有教到，但希望你们学完这个以后，你们应该有一个 picture 图画。教会真正兴旺，人的灵性真正的复兴，都是在逼迫的环境当中。我常常在想，人为什么一定要到那个地步我们才会复兴？其实这不是神喜欢的，对不对？神愿不愿意给我们安舒啊？愿意。但是问题是我们不太会怎么样去运用和过我们这个安舒的生活，所以神就会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你是属我的儿女，不要在安舒安逸当中沉沦，你必须要在信仰当中不断的提升。很漂亮的受洗池，我相信你们常常会有很多人信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非常美好。但是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从受洗池里面上来并不是他属灵生命的结束，乃是开始。但是有多少的人只是停留在这个开始的阶段而没有晋升？所以难怪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情辞迫切的来祷告。但是倘若我们懂得每一天都警醒，每一天都像主所教导我们的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啊，不是说你每天要受苦，乃是每一天把主权交给他，每天要定义为主而活的时候，每天定义要跟耶稣建立更好关系、更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生活美好的不得了。我在中国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培训的工作，那么其实这个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呢，我们已经成立了大概三年了。2012年那个时候，我还在格兰教教会牧会。我们一群的这个传道人是 volunteer 来去推动这个事情，所以在中国我们就是看到了很多的需要，很多的基层教会的那些农村或者乡镇教会的这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有心志要奉献自己。但是每次当我们去到他们当中去培训他们的时候，我们去的老师都有同样的感受。没有错，我们可以给他传导怎么样牧养的经验啊，有哪一些神学的这些的教导，这是我们可以灌输给他们的，甚至我们在某些方面可以帮助他们。但是相同的，他们有更大的这样的祝福会临到我们，就是他们那种生命的真实和那种对信仰的渴慕和那种对主的迫切。他们生活在很普通的环境当中，他们甚至唱诗歌 第一没有 PowerPoint， 第二没有钢琴，哇，这个已经是超豪华的了。我不是说不可以有啊，我是说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但是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来敬拜的时候，你可以听得到，你可以听出来他们的敬拜赞美。虽然有的人可能从音乐的角度来讲，乐理的角度来讲，声乐的角度来讲，他甚至可以说是五音不全的，但是当他们凑在一起唱的时候，天籁之音。所以我们在他们当中也学习了很多。每一天早上的敬拜两个多小时，没有求什么事情的，大概如果两个半小时真正是为了学校，为了这个人的需要，什么需要，大概就是大概十分钟15分钟个人自由的祷告。但是大部分就是人跟神之间的，个人跟神之间的。我想我带了一个短片来，也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提摩太事工。那我想最主要也看看他们在一些个生活的片段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基层教会这一批年轻人，他们这么年轻，18岁到25、26岁，他们就愿意奉献自己被主使用。我常常想，我们这些很多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也17、18岁了，20来岁了，他们的志向有多少是为了向神呢？啊，不是，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我想一对比起来，我是为了中国的教会祝福。我相信中国的教会复兴是必然的事情。好，请我们同工来放一个这个短片，大概3分半钟，谢谢。好，没有声音。早上5点钟，这个没有不用闹钟的，生物钟自己就醒了。我每次看表4:45，我也是生物钟，然后起来洗漱，5点钟准时，准时的。我们声音出不来是吧？出不来啊，没关系。他们让我就解说一下好了，他们用那个三句半，这是很传统的，来去向这个老人院来传福音。那当然他们不是一去就传，他们先去老人院然后呢这个先去服侍这些老人家。好，那从头来放一次好吧，声音出来了。好，从头来啊。好，谢谢。这是在那个镇上的这个街头布道，
带着上帝的祝福来送给你们，也让上帝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更祝福你们的家人。
好，谢谢。那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的分享。那这些的学生，其实他们这是你们看到他在外面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习，这是我们的这个门训式的教导。周末的时候，周间一到五上课，每天就当然我们都住在一起，然后呢，周末的时候把他们发散到不同的地方去实习，街头步道、探访老人院啊。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分成三个、五个一组。到不同的地方去，给他们往返的车票，给他们这个一天简单的这个饭钱了，但是没有住宿费啊，他们自己去找地方住，然后五天回来要活着回来哈、啊，所以感谢主，这是非常好的磨练。他们每一个学生每一次出去回来以后，他们的灵命、他们的信心就增加了很多，所以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再分享这个事工。所以请大家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个中国教会这些传道年轻传道人，我们还有刚才看到后面几张照片是成年人，他是在江苏和这些山东地区的，他们已经在牧会的啊，为他们做这些培训。那么最后我想这个秘诀就是要持守对主的信心啊。耶稣在这个11到13节举了一个例子，讲到这个也是讲到关系，因为关系的缘故，你不要怀疑，神一定会将最好的给你。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信心在的时候，你就不会迟疑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虽然有的东西我们就很快就成了，有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快成，但是你要相信主一定不会，第一他不会误事，第二他不会把坏的东西给你，对不对？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没有给你要不就时候没到，要不就可能对你并不是最适合的。这个东西这个因为时间我没有讲太多这个见证了。那确实信心也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的一个秘诀，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看到这三个秘诀当中，首先的第一个优先的就是关系。当你跟主的关系密切啊，你可以常常跟主有一个在灵里面的交通沟通的时候啊，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好关系的建立。每天啊，就跟主谈话，不一定是要跪下来才可以祷告。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都可以祷告，但唯一的前提是你必须把眼睛睁开。都可以祷告，但是当你在祷告跟主，因为你确知主就在你身边，所以你才会祷告。这也是一种信心。当你这样的一种操练和这样关系拉近的时候，很多事情是超乎你想象。最后两分钟，我讲一个很简短的见证，就结束了。可能时间已经过了啊，一分钟啊。我这次去这个我刚六月底七月初到这个中国大陆去，那么我要是坐的是这个飞机到北京国际机场，然后要转机的啊，要时间排得很紧，如果一耽误了航班，那这个事工就很大的影响，因为安排了几场聚会。那么我从洛杉矶起飞的时候已经晚了3个小时起飞，那我本来中间的衔接是2.5小时，本来是足够的，但是按照起飞的时间看，明显是已经不可能了啊。那么我不知道有谁去过北京这个首都国际机场的，很多人去过哈。那么很奇妙，长话短说了，就是我在飞机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祷告，但是当我越祷告心里越平安，我从来没有担心说我接不上这个飞机，但从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你起飞都晚了3个小时，那如果加上来你到了那边，那个飞机已经起飞半个小时了，怎么可能？但神一路在行神迹。第一，他让这个我们这个晚点3个小时起飞的飞机只是延误了2个小时就降落了，但是你要算一算，延误2个小时还是不够啊，你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加上这个中国这个航空有规定，在飞机起飞前10分钟关闭机舱门，也就是说我只有大概25分钟的时间。25分钟的时间，我要从这个国际的这个到达厅穿，还要入境呢。还好我没有拿托运行李，我要入境，然后再转到国内的出发厅，然后再进一次安检，然后再到，怎么可能？所以航空公司都提醒我了，你最好提前3个小时预备你的转机的时间，2.5小时还 OK， 但是我只有25分钟。但是神不误事，当我坐到飞机里面的时候还有2分钟，所以我说我用这2分钟来完成这个见证。很抱歉，因为这是过去在国内常常这个讲到的习惯，我一直提醒自己要注意时间。在国内的话呢，时间是不受限制的， 啊，以前我觉得我讲了很长了，讲了一个小时，结果下来刚准备结束，又被人推上来了，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听够啊。但是我相信，不在于我们讲了什么，在于我们今天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领受了多少。哪怕领受了这三句话，我觉得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当我们来寻求祷告秘诀的时候，不要忘记，第一，我们要持守与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第二，不懈的祷告；第三，要对主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祷告。主啊，我们学到我们的祷告不在乎我们的言语多么的华丽，或者我们在格式上应该怎么样的调整，我们乃是要看重，主啊，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天都能够与主更多的亲近，让我们建立与耶稣那真实而又美好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持守不懈的祷告。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寻求了很久没有答案，但是我们不要怀疑，也不要疑惑，我们继续的来仰望你，我们情辞迫切的来向你呼求的时候，主啊，你有怜悯，你有恩典，你有慈爱，你必将那适合我们的来赏赐给我们。主要也帮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不断的经历你的同在，乃至于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加增。当我们的祷告带着信心的时候，主啊，你必成就那美好的事情，甚至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谢谢恩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祝福每一位定义与你亲近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